谈当中。刚刚涵涵还在讲，我的感觉上是日内瓦离维吾尔里越来越远了。啊？因为我以前只要坐车一个小时四十二分钟就到，现在要两个小时，有时候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就到。
坐车次
不是，这是因为瑞士的火车礼拜天都开得特别慢，因为他们要停很多站，所以感觉上来你们这边就会变得更远。然后七月份又更麻烦，因为你们住福伊堡，要想从福伊堡到伯尼没有火车，两个月的时间，六月二十五号还是二十四号开始，一直到八月份，两个月没有火车，他全部都那个他好像装修整个路，所以没有火车，完全没有火车。你们要小心从那个飞我来的，因为不过很高兴来到当中啦，虽然觉得说越离越来越远，但是还是很高兴到大家当中。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换过来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蛮有喜乐啊。我小时候在台湾，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次台风，那个事实上是我就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其实要离开台湾之前没有多久，那我就这边的声音会那我那一次呢，就是有台风，有台风，那我们都全部躲在家里面，然后听着外面都是风声，然后不敢出门。可是呢，忽然之间一片安静，没有风了，一片安静。但是过了没多久，风又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台风的中心经过。你们如果看过那个气象报告叫台风转圆圈的嘛，中心的地方是安静的。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可以外面有很多的风暴，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可以是平安的，是安静的。如何才能够呢？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诗篇十六篇。那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篇的诗篇，非常美的诗篇。事实上是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哦，在圣经里面的诗篇，当然还有诗篇23篇啊等等的诗篇19篇啦、啊。不过这一篇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常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默想这一篇诗篇，睡不着觉就默想这一篇诗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 乐。
好，这篇诗篇非常的美哦。那整个诗篇呢，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头三个呢是看三个不同的方向 ，OK。然后呢是诗人的回应，个人的回应和把握 ，OK。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以神的为中心的生命，第一个是向里面看 ，OK。向里面看，神是我的一切。所以呢，诗人他先看他自己的心，告诉自己说要以神为避难所，然后他的好都是来自于神。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原文里面，你看英文也是一样，他一开始他是说“保佑我啊”，然后再讲我的神。所以说第一个字，因为在原文里面跟有一些的文德文解释一样，因为那文法很严谨，所以那个字的次序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放到前面去，你如果是受词，你放前面，它还是受词，对不对？这个我对德文不懂，不过希腊文是这样子，德文也应该这样。所以说，它可以放不同次序，代表它重要性。所以说，他一开始就讲保佑我啊 ，OK。所以说，他重点是在于保守，求上帝保存、看顾、保守。然后呢，这边在说什么？中文说求你 ，OK。求你代表什么意思？似乎他在经历一个困难，他在困难中写下来的。其实大卫一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对不对？从小他是老幺，就被几个哥哥排挤，然后呢又被那个扫罗王追杀，然后年长的时候也是，他甚至被他自己的儿子都曾经追杀过，使他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所以人生其实你有苦难不要惊讶，重点是你怎么样子去面对。这边呼求上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他能呼求上帝呢？这边说因为他投靠神 ,OK。投靠神这个呢在英文里面是说 take refuge, 就是说他躲到这个避难所里面去 ，OK， 他躲到避难所。我们在瑞士都很明白，你们如果去阿尔卑斯山的话，对不对？都是有很多的那个小屋的，是不是？每走一段都有屋。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决定要爬，他爬了不知道是多少，好像是一个礼拜，就是从一个木屋到一个木屋再到一个木屋这样子爬的，因为他要找个地方可以过夜啊。这个就所谓的 refuge 避难所，避难所非常重要。当你碰到暴风雨的时候，当你碰到大雪的时候，有个避难所差别就很大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碰到困难苦难的时候，有没有避难所就很重要，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躲一躲，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躲也有讲究的，你躲在哪里就很重要的。911的时候，世贸不是两栋楼全部垮下来吗？在世贸两栋楼下面，其实有一个酒店 Marriott， OK， 有个酒店。事实上，在1993年的时候呢，恐怖分子就曾经想要把那个这两栋楼炸掉。那他们那时候用什么方法呢？因为下面是一个酒店，酒店下面是地下停车场，公共的地下停车场。结果他们就车子装了600公斤的炸弹停进去，然后准备把南的那栋炸垮，然后垮到北的上面去。结果呢，他们大概是没有算好还是什么，还是600公斤实在不够 ，OK。结果没有炸垮这两栋楼 ，OK， 只是把中间这个 Marriott 酒店给炸坏了一部分 ，OK， 炸垮了一部分。但是两栋那个楼没有炸垮，所以呢，他们就重建了这一个下面的酒店。那我看的这个纪录片是讲到911的时候呢，去访问了有一些的生还者，这些生还者都是住在这个酒店里面的人。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就是什么区域里面呢？就是九三年重建的部分，因为当他们九三把这些被，就是说被那个炸弹600公斤的炸弹炸坏的部分，他们重建的时候建得非常的坚固，所以这些人当他们在这两栋楼倒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哇，那个差别就很大，因为上面楼倒下来，200层楼的楼倒在上面，他们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在对的地方，他们躲对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很重要。天塌下来的时候呢，躲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我跟你讲，地上所有的避难所都不牢固的，都会要我们的命的，都不够稳固。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是真正的稳固，天塌下来都稳固的避难所。所以这篇诗篇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讲说，因为我投靠你，基本的因素我们要投靠在神里面才会有这样子的安全。 OK，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投靠在他里面。不过这边继续的讲下去，不光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投靠他，这个其实还不够。 OK， 我说不够完全，我们还要以神为乐。 OK， 这个是今年教会的主题，就讲喜乐嘛。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篇文章，其实跟这个有关系的。 OK， 这边第二节就讲说，我的心啊，你承认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一开始就说，我的心啊，我问你们有没有自己跟自己说过话？有没有？
有
啊，
自言自语。
当然有，你没有自己跟自己说过话吗？
尝试着，但是我就发现自己不是。
怎么会是啊？你不需要发声音，其实你脑袋里面在想东西，你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说话。你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跟自己说话。我有时候常会跟自己说话，对不对？我会跟自己讲，啊 ，Paula， 不要那么傻了，或者说不要这样子，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我们需要跟自己说话，对心说话。其实诗篇很多，诗篇42篇的后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诗篇103篇，对不对？是怎么说的？都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你耶和华。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跟自己的心说话，让自己的心能够跟得上我们做的决定，同意吗？有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的心是跟不上的。这边第一节，大卫决定倚靠神，躲在神里面为避难，不管外面的情形如何，他也跟自己讲，他说这个是对的，是应该要这么做。这边你注意到一个，他说成对是表示什么意思？中文加一个成是什么意思？过去式，是不是？对，就是说他不是现在跟神说而已，他以前就跟神说了。事实上是他常常跟神说，他常常跟神，他不光对自己说话，他也常常跟神说话，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对，你要我曾对耶和华说，对不对？提醒自己曾经对耶和华说，上帝是他的主，在他以外没有更好的。其实这边除了你以外，就是在他之外没有更好的。或者另一个翻译是说，我美好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其实我们多少时候都想要在上帝之外去找美好，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说，当代翻译是美好的一切，不光是这里讲的，就是那个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之外。我问你，什么叫做真正的好？什么叫真正的好？地上的好其实都有不好的。圣经上也这么说啊，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忧愁会加上忧虑的，对不对？有人有钱，对不对？可是没有时间。等到你有时间的退休了，怎么样？
有健康？
没有健康了。是不是？这个是参福的红牧师说的， 他特别是想做餐馆，哎，你们这些做餐馆的要听我。他说，你们年轻的时候呢，是用健康来换金钱，然后呢，老的时候用金钱来换健康，对不对？老是往医院跑，你不是拿金钱来换健康吗？其实你有了钱不一定好，你还会忧虑呢，怕会被抢，怕怎么样怎么样。最近我跟一个我们那边的教会的一个弟兄，福清的弟兄一起那个我们跑出去喝啤酒，然后聊天，对，那他跟我讲，他跟我聊了很多，他也在餐馆里面工作，对，那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个同乡哦，来欧洲打拼了 好多年，赚了好多钱，结果呢，他完之后我听得心里面很痛，他说。他这个老乡最后是抱着这些钱哭，你知道为什么？生病了，他的钱不能吃啊，他有钱他也不能吃，所以他抱着钱痛哭。所以地上的好处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啊，在神里面的福气才是最好。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吧，他说什么样子，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什么，没有虫子咬，然后也没有什么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说，有人会说，现在地上也没有贼可以偷，也没有虫子可以咬，因为我的钱反正都不放家里面，不会被虫咬的。也没有，对，也没有贼能够挖窟窿，他也偷不到。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跟你讲，有虫子的，虫子叫什么？虫子叫做通货膨胀，同意吗？你的钱放那边就没有，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东西越来越贵，就表示你有的钱都被吃掉了，这个就叫虫子。什么叫做贼呢？股市崩盘，最近不是股票跌了好多吗？好恐怖哦，是不是？钱都没有了，一下就没了，这不是被贼偷了吗？我跟你讲，你放地上，所以你放在家里面也不安稳，因为放在家里面现金就越来越少，因为它能够，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你放银行，等一下银行倒闭，对不对？连我们瑞士差一点，最近正好两年，我看那个新闻，正好两年前那个 Credit Suisse 差一点倒闭啊，是不是？幸好瑞士政府、联邦政府插手进去。否则就倒闭了，否则真的是有贼来偷啊，就把你整个挖一个大窟窿把你偷走了，是不是？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也都需要被提醒，就是你不要在神以外去寻找那个安全感、保障、喜乐、平安、真爱，这些都只有在上帝里面才会找到的。OK， 所以第一个是向里面看 ，OK， 第二个呢是向。周围看 ，OK， 向周围看，真的向周围看是看什么呢？看到神的子民是最好的，因为他这边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其实圣民都是圣徒 ，OK， 新约里面有圣徒，谁是圣徒？你我都是圣徒，对，所以跟旁边的人讲，你是圣徒，来给他的名字加一个字。就叫做圣老田，加一个圣在前面。
圣朱棣，
圣阿星，
圣阿星，好啊。
圣兰兰，
你又只要不要叫做伯纳就好了
啊。
你看你们没听懂啊，自己回去想一想。
再说一次。
你们如果不要，你们不要叫做贝纳就好了。因为贝纳如果前面加一个，你变什么了？
圣伯纳。
圣伯纳是什么？
狗，
你变大狗了，对，
可爱的，
可爱的 ，OK， 我们都是圣徒 ，OK， 所以他说这个圣徒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诗人大卫他感到不孤单，因为他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旁边。 其实看看周围你的弟兄姐妹，这个应当是我们最亲的。我们在这里，即使我们远离家人，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亲人啊。上一周是母亲节，我们在日内瓦，最后我讲到完了，报告完了之后，我们小孩子也从主日学上来了，我们就特别安排的一个节目，就是我请了我们教会负责关怀组的关怀四工姐妹买了花 ，OK， 她没有买到康乃馨，买到了那个玫瑰花，红色的也很好，然后请所有的小孩子上来把花给他们，要他们去拿去给所有站起来的妈妈们。哇，你看那个真可爱啊，这些小孩子都不知道要拿去哪里，因为我们没有说给自己的妈妈，有一些就跑去给，真的是给自己的妈妈，我们就说给所有，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他们的孩子不在这里啊，或者像我的孩子这么大呢，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所有都是我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长辈。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教会，神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最好的。你愿意这样子相信吗？你愿意，我们如果这样子相信，我们就去活出来，那就会不一样。从哪里开始呢？记得耶稣的一句名言是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耶稣的名言，就是己所欲怎么样子施于人，对，己所欲先施于人。 OK， 我们先去对别人好，我跟你讲，别人一定会对我们好，特别在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OK， 需要去学习，你越爱你就会得到越多的爱。 OK， 然后呢，第四节其实它是一个对比，他相对于上帝，相对于前面讲的好处，相对于弟兄姐妹们，他讲到就是外邦人，还有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他说去敬拜这些只会得到一些的苦楚，所以他都不要做浇奠的血啦，然后提神的名号他都不要，他就是只要专心的来相信神。当年以色列他们的周围都是一些不信主的国家，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一样。虽然瑞士的国旗是有个十字架，但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把上帝忘记了。我们活的地方其实跟上帝是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小心。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不要跟世俗扯上关系，然后把我们的最好献给神。所以说这个是向周围看，对于信主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 OK， 对于假神我们要怎么去看他 OK， 神的指明是最好的。第三个呢是向上看 OK， 向上看说神量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OK， 我们需要向上看，这个就是认定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这边他用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给我持守，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两次的产业还有这个地界，大卫他是用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把这个地分给了人，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产业 OK。那这个来形容说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最稳妥的那一份，就是上帝给的。上帝也会持守我们的那一份。我跟你讲，靠自己哦，靠人哦，我跟你讲是靠不住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我认识一个人，几年前买了 Tesla 的股票，哇，好高兴哦，涨了好多。你知道最近今年到四月份 Tesla 跌了多少吗？跌了40%。这个，我在 ChatGPT 里面问他找出来的，我没有专门做过研究。那个最低的跟最高，今年哦，我 过去十二个月最低跟最高差三倍，差三倍，他的股票涨，人都靠不住的。地上的东西，你以为什么是最好的？电动车新兴行业最好的怎么样？一跌就40%，剩下一半，多一点点。地上的东西是不稳固的，上帝给的才是最好的，上帝给的才是最美的。然后他所量给的境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是好的地方。地界什么意思呢？地界就是不得越界。OK， 就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的话，撒旦没有办法夺走的。新约也有讲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在不完全，是在软弱的人上成为显出完全来的。上帝的恩典就是他给我们的地界不会被夺走的。神画了线，敌人就不能超过了。然后这里面呢是最好的，实在美好。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的见证，上帝给我，其实在我身上很多很多的恩典。我觉得最特别的，上帝给我第二好的礼物，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老婆。最好的是什么？
上帝
救恩。对，救恩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但他给我第二好的礼物，就是有一位同心同行的妻子，这是非常非常好。这不表示说我们两人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是说啊，我们的个性不合，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在一起。其实夫妻大部分的个性都不一样，如果两人都是急性子，我跟你讲，你们都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摔到瀑布下面去都不知道。你们如果两个都是慢性子，我跟你讲，你们就永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所以有时候上帝把一个快一个慢放在一起，有他的美意的。师母做事很快，我做事很慢，因为我要想清楚才会做。所以我们两个的配合啊，有时候他要拉我一下我才会走，有时候我要拉他一下才不会冲得头破血流。所以说上帝给的是最美好的，重点是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我最好的那一切，所以我们能够走在一起。这个就是上帝量给我的地界，实在美好。 OK，好，所以接着下来就要给你们讨论了。OK， 所以现在我这边我讲到了三个看哦，向里面看，向周围看，向上面看。OK， 第一个是讲到心，第二个是弟兄姐妹，第三个是上帝。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是最大的挑战 ？OK， 你最容易忘记的，或者你最容易，你最难去能够去活出来的。OK， 然后。对，为什么分享 ？OK， 第二个是，我这边讲我的心啊，第二节，讲一次你对你自己心说话的经验 ，OK， 然后另外分享一次你感受到你的好处不在上帝之外的经历。好，我们分组，还是5到7个人，这边你们可以分两组吧，前面一组，后面，对，你们这边也可以。也是一样，可以分两组讨论，好不好？你要先抢先讲。好，我们再来看，就是我们的回应。其实这个蛮有福的，就是我们回应。如果我们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就会蛮有喜乐的。那这个喜乐在哪里呢？我们如果明白到神那么好的话，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回应是敬畏神哦，活在他面前。这边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也警戒我。我们第一个回应应该是称颂耶和华，称颂什么呢？因为他指教我们，他警戒我们。那这个是正面跟负面，这就像是我跟你们讲的那个读经乐的一样，就是在神的话语有两个正面的功用，两个负面的。于教导督责是负面的，然后使人归正也是负面，是纠正，然后教导人学义。所以第一个第四个是正面的，指教我们，教导我们。 然后呢也是警戒我们，神的话也是警戒我们，正确正面的教导我们什么该做的。神不强逼我们，但他告诉我们该做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也是警戒我们不要走错的路。我们现在的灵修在读创世纪，我觉得很多人读的都不太懂，觉得说怎么圣经中会记载这么多的人的黑暗的一面、错误的那一面呢？有譬如说雅各的两个儿子把事件跟整个城人全部都杀了，错上加错。还有其他也有其他地方，犹大跟他的媳妇，对不对？等于算是通奸，这也是错上之错的。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呢？其实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是很真实的，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不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从来没有犯过错，对不对？或者他就永远做对的事情。所以在错事上面，其实上帝是用这个来警告我们，就我们在读的时候，上帝是告诉我们，那你不要像他们一样去做这样子的事。OK， 所以说这个叫做警戒，提醒自己不要走偏了。然后这边很重要的，他说是在什么夜间里面提警戒我，我的心常在夜间里面提醒我。这个又是对自己的心说话了，我的心对我自己说话，也是上帝来警戒我们。我问你，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做什么？迷迷糊糊的时候做什么？是不是让上帝的话来提醒你呢？你知道最近我改变了一个习惯，因为我早上起来那个读经，我的习惯是先躺在床上读经的。OK， 那因为我觉得坐着就太理性，要躺着才比较感性。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我需要躺着才能够让我的心对神敞开。OK， 可是呢，我读经像我都是用 iPad， 所以说呢，我就有一个不好习惯，把 iPad 放在我的床旁边，然后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什么，
刷一下，
拿起 iPad 上网，所以一下时间就过去了。OK， 搞得自己第二天没有精神。现在呢，学一个功课。现在呢，我就学一个功课，把 iPad 放在桌上。我宁愿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去拿这个 iPad 来，我会把它放在那边。然后我的床旁边是放了我的 Kindle， OK， 就是电子书阅读器。那那个有背光的，所以晚上半夜的时候也可以读的。但是你知道 Kindle 是没有办法上网的，太慢了，那个翻页都要很慢。然后我在里面就装上了圣经。刚开始觉得好慢的，翻圣经也好慢的，因为 Kindle 实在是很慢的。但是后来就知道有它好处，因为我半夜醒来的时候就读 Kindle， 读圣经 ，OK， 就读圣经。而且因为不能翻很快，所以就要慢慢的读。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在半夜的时候，夜间上帝就用他的话来警戒我，来提醒我，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边讲到第八节，讲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为什么说右边呢？因为一般人像我是左撇子，这另外一回事，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他的右手比较有力，所以这代表有力的那一边。上帝在是在我有力的那一边，重要的位置上面，然后呢是在我面前。正因为上帝在我左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就不用害怕了，我就不会摇动了。 OK， 那常摆在我面前，这个是 很重要的。记不记得上个月我跟你们讲，上个月是复活节又来嘛，对不对？上个月跟你们讲神的同在，还记得吗？神随时随地跟我们同在，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很重要的是神的灵在， 灵在就是 presence， 上帝的灵在，就是你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了上帝就在这里。这个就是雅各那时候被迫离家逃命的时候，因为怕哥哥是杀他，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见到了有梯子通往天上门，有天使上去下来。他醒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竟然在，上帝就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重点是我们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这边讲到说，常摆在我面前，意思就是你常常的感受到、知道上帝的临在。OK， 不光是说是知道一个事实，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他现在一定跟我同在。要知道上帝就在这里，他就跟我同在，就跟我真真实实的同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灵在 presence 是时时刻刻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对敬虔的定义，就是上面讲的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什么叫做敬虔呢？就是活在神面前，时时刻刻或者时时事事都活在神面前。最近在读那个谢谢阿峰，我帮忙发，每天早上发那个灵修的转过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哦。最近读到约瑟，记得吗？约瑟他被他的祖母，被他老板娘引诱要犯奸淫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怎敢行这大恶？我怎敢行这大恶得罪神呢？”其实他不这么做，照理说应该是得罪老板嘛，对不对？可是他说是得罪神啊，他说是得罪神，他不是说得罪主人。当然他是得罪主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但是他更知道做这大恶是得罪神，是得罪神。这个就是敬畏神，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做任何的事情他是要跟上帝交账的。 OK， 他是要上帝都知道，当然上帝都知道，但是他更知道上帝都知道。我们常常这样子，我们说哦，上帝知道那就没有关系，反正上帝都知道，不错，不是这样子的。你更知道上帝知道 ，OK， 更知道上帝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敬畏，这个就是敬畏神，这个就是敬虔，因为他是活在上帝面前，他不敢，我们这中文常说不敢造次，是不是？你在上帝面前，你敢造次吗？可是我们都太大胆，因为我们都不觉得上帝在这里。OK， 我们要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这就是这一句，把上帝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然后才会有结果，才不致摇动。OK， 才不会摇动。我们常常要不要摇动，但我们不愿意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或者神的灵在当中，让他在我的右边，随时在我的旁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是，其实是诗人的把握，这个比较长，三节经文，就是今生永生的福乐。这边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啊，所以这边讲到喜乐，喜乐在哪里呢？喜乐是因为他有把握啊，因为他知道上帝跟他同在，前面他知道上帝跟他同在，他很有把握，他也可以安然居住，肉身安然居住，神会供应我们。平时的生活的平安的，不一定需要很大的事情。我帮你们小事情，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保护呢？前一阵子四月底的时候，复活节的那个受难日那天，我小儿子把我的车子开走了。那天我们刚刚说到什么，一人有一部车子，我们家只有一部车子，两个人用，所以说他把我的车子开走，因为载了六个人去苏黎世，跟苏黎世教会他们的那个敬拜团队，他们的一个敬拜团一起有一个退休会。然后呢，礼拜一他再开回来，回到家一个小时之后，我又把车子开出去，因为我们有一个祷告退休会， 所以我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子去法国，就是往小猫腻那边去，去法国的一个山上，我们有个最优惠，只有一部车子两个人用，所以就会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在我去那个祷告退休会结束，我们下山的那个在法国山上，然后下山有个姐妹住在附近，我们就去她家里面坐一下。然后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车子的轮胎上面有一个泡，像我这边有个泡一样凸出来的。我那时候看了也不在意，然后感谢主我没有去碰它，我只想怎么会有一个泡呢？结果就开回去了。然后第二天我跟师傅，下午的时候想去买菜，我们去法国边界上面买菜，回来就想说哦，停下来，正好有很多菜，整片田地都是黄色的那个菜籽花开了，我们就想着停在那边 ，OK， 就在边界上面，过边界大概只有不到一公里 ，OK， 就过了边界完就停在那边，然后去散步回来，我走到车子旁边，车子爆胎了。你知道我有多感恩吗？你知道我心里面马上涌出来是感恩，因为我儿子丹烈他开去苏黎世，然后他们只有这部车，所以十几个人只有这部车，所以他还要他们礼拜六的时候还去了苏黎世里面的一个老人院去唱诗歌，他们是那边一个音乐营，所以他跑了好多趟，因为只有这部车，然后只能载七个人最多，所以他跑了每次两趟的上下，然后再送人去，再两趟送人带人回来 ，OK， 然后呢再开回来，赶着开回来，然后车子都还没凉，我又把它开去法国了。我在想上帝的恩典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他来回跑600多公里，然后我再跑200多公里都没事，然后等我回来第二天，而且我们是过边界去法国都没事，回来了瑞士才有事。所以我打电话给 TCS， 他过来半个钟头之后过来带我去我们家拿了那个夏季胎，我还没换胎，所以说他拿了夏季胎过来装上去，对我来讲更好，我变成只需要去车行换三个轮胎，而不是四个轮胎，当然这个轮胎需要修了，你知道吗？我马上起来的心里面是一股的平安，因为是上帝的保守，我的肉身必安然去居住。如果是之前发生的话，不管是他们去六个人去苏黎世，还是我们是四个人去那个隐会，在路上都很可怕的事情，特别是都是开高速公路的。上帝的保守，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安然居住，你知道吗？当我在那边等这个 TCS 来的时候，心里面很平安，很感恩，因为感谢上帝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发生在瑞士境内，就只有不到一公里就要去法国，而且我们刚从法国开回来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但是我这边所要讲的是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第十节，不光是肉身安然居住，还有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什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下一句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是彼得在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引用的，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也正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这是一个预言。第十节后半段是预言。所以说其实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还有一个更好的，不光是我们肉身上帝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灵魂上帝还给我们永生啊。所以我这边说是今生永生的福乐，死亡不是终结。这个是我妈妈过世的时候那段时间上帝给我最深最深的一个感受，死亡不是终结，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就只有今生的话，那其实很惨，对不对？那你赶快去吃喝玩乐吧 ，OK， 何必苦哈哈的坐在这里呢？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在这边好冷哦，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有永生，有永生。如果没有永生，真的是美中不足。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全部前功尽弃了，是不是？所以最后一节，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常常背最后一节。这也是我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默想的一节经文。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首先又是讲到在你面前，在你右手，这就是前面讲的。OK， 敬畏敬虔，我们把神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在神的面前，我自己也在他面前，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是以信心来宣告，他说：“一生的道路都有上帝来带领。”是在上帝的手中，有上帝的掌管，才会有满足的喜乐。所以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在上帝那里。 OK OK， 你酒醉哦，是的确很害，是不是？你去看喜，不是，喝酒的确很害啦。 OK， 然后去看喜剧可以让你笑得肚子都痛的在地上打滚，是不是？但是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知道了，醉酒是不好过的。然后呢，看完了电影，走出来的时候，天一样的黑，云一样的厚，是不是？这些都不会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可以。所以说，在上帝那里才有满足的喜乐。在地上有一些的叫做快乐，暂时的，不会满足的，只有上帝那边才有。然后呢？是有永远的福乐，就是一直持到永恒的。因为如果是有一个终结的话，那就像我前面讲的，美中不足，前功尽弃了。所以上帝说，这边说什么？你会将你的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是一个路。这我常常讲的，不是一个点。我们有时候跟上帝求的是一个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好处，我要那个好处，这都是点。上帝要给我们是一条路，因为路是一直可以走下去的，走到底的。神在意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点上面多好，不是凡事顺利，神在意的是我们一条路可以走走走，走到永恒去，走到丰盛的生命里面去，永恒的道路去。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其实我去年才刚过60岁，已经60了，我自己想一想都不敢，都不太敢，都不太能够想象。你可以这么说，人生就过了大半辈子了，你知道吗？我生日那天在算哦，我说我可能活到90岁 ，OK， 因为我奶奶活到90岁，我爸爸活到90岁 ，OK， 我爸是90岁零。一个月过世的，零两个月，稍微不到两个月。所以我说，我如果可以活到90岁的话，那我的生命已经过了2/3了，是不是？我说，如果活不到90岁，像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好的，活到80好了，哇，3/4已经过去了。如果再少一点，75岁的话，哇，更惨了，4/5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是不是？可是呢，我可以跟你们讲的，可以跟你们见证的，就是上帝带领我走的最好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在台湾12年 ，OK， 然后阿根廷7年，然后美国7年，啊，然后呢，瑞典2年，巴黎待了1年，日内瓦最久，现在加起来第一次3年半，然后到现在总共31年半了 ，OK， 那。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些的地点，我所看见的是说上帝的恩典。所以说重点其实不是地点，而是你有没有在上帝里面。这也是我常跟很多人讲，他们烦恼是不是要待在瑞士，还是要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回国什么的。我跟他讲，重点不是地点，重点是你有没有在神里面。在神里面那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来欧洲的。我那时候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去是1984年去的，那时候还很少从国内过去的，也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啊、香港啊、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南亚这样子， 到国酒吧，绝大多数的都到了美国去就留下来了。美国也是有留下的。我那时候也想，我大概也会留在美国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呢跑去旁听了一门叫做西洋艺术史的课，旁听哦，我还没有修，因为我的英文那时候不够好，全部都是看幻灯片，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投影，都是幻灯片，看着欧洲各地方的教堂啊什么，哇，我好想来欧洲玩哦，就后来就有个机会可以来日内瓦做研究一年，哇，高兴得不得了，没有想到一年变成了两年，后来变三年半，我在日内瓦就刚开始住了三年半，然后后来神很奇妙又带领我回去，所以我住的一生住的最久的地方，总共住了31年半的地方就是日内瓦，非常的美好，因为上帝是让我带着使命回去的，他把我放在那里，能够在那里生活，能够在那里侍奉他。我刚分享到了，上帝给我很多的满足，不管是很好的妻子，不管是家庭，甚至让我可以服侍他在日内瓦建立教会，那过去这几年又帮助不同的瑞士不同地方的教会，这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我觉得非常的喜乐。所以今天参加你们的执事会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哇，辛苦你了，跑这么远过来喝个波尔尼，我也是感觉越来越远，但是我还是很喜乐的来，因为能够服侍神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生命中如果有上帝的同在，不光肉身安然居住，心里也能够有那个满足的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他所给我们的路是最美最好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要你们讨论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对你而言什么叫做敬畏敬虔。我刚刚给你们我的定义， OK， 这是我的定义，那你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敬畏神，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提醒自己要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okay?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最后11节了，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是你自己生命的经历吗？怎么样子可以享受更多满足的喜乐，然后分享一次你自己的满足的喜乐。 OK， 好，我们照着刚刚的分组到。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满有福乐。 OK， 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放在我们的面前，以神为我们的一切，那么我们才会有第十一节的那个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给我们的挑战就是这一个。那这个图你们看过吗？这是四律的，大家应该都看过，特别是受洗的，就受洗的都要上第一门课，就是讲到先要确定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了。那这边有两个圆圈，我们在讲四律的时候，这两个圆圈代表我们的生命。然后左边的这一个呢，你看到那个我坐在心里面的宝座上面，然后右边的呢是十字架，那就。左边的十字架在这个圆圈的外面，在我们生命的外面。OK， 那这边在右边的呢，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而且坐在宝座上面。OK， 那在左边的你看到，当我自己坐在那个中心的时候，这生命中的大小圆圈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如果让主坐在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好的，就会有很清楚、井然有序的生活。那我们常用这个去传福音，会问大家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呢？那当然大部分人都回答是左边的这一个，然后你解释右边的，问就那你愿不愿意有右边的，然后解释右边，然后问他说你想要哪一种的生命，大部分人会说我想要右边的。 OK， 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也是用这个来跟别人传福音，就传完，他就问这个年轻人，问他说你现在的生命是哪一个圆圈？他说是左边的。然后问他你要哪一个圆圈？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说吗？这个年轻人怎么说？ 他说我要右边这个圆圈，但是我不要这个十字架坐在宝座上。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的。对，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十字架在你生命中的宝座上，就在你生命的中心的话，你是不可能的。如果是我仍然坐在那边，你是不可能能够有这样子井然有序的生活，或者满足喜乐的生活的。OK， 所以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的信息。如果你们都忘记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这一句就好了。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才会满有福乐。我们只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所量给我们是最美的，然后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如果我们记住这个以他为中心的话，那么我们成为我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别人祷告的时候，要不光是要做救主，这叫 Savior， 救恩救命恩人，还要做 Lord， 生命的主。你只有让神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给我们的挑战的。你愿意让主坐在你心里面的中间，以神为你生命的中心吗？
是的。
这样你才会有喜乐，才会有满足的。我们祷告。现在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把你放在中心。主，我们是很软弱，我们常常自己还要偷偷的爬上这个宝座去。主，但是帮助我们，至少我们愿意，我们也是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努力的让你做主，而不是自己去干涉你。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把你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右手，我们就不致动摇，能够安然居住。更重要的，我们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我们会有永生的永远的福乐，那个才是最美最好的。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借着这么美的诗篇十六篇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去生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回应诗歌，要叫一下 Joyce 是不是？